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你有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广播剧节目。在士师时期，以色列人偏行己路，并不尊神为大，敬畏神的人也实在是不多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上一代并没有把信仰好好的教导给下一代。就像圣经所说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当上一代忽略了把神介绍给下一代时，或在生活上活不出关于神的见证的时候，下一代当然不在乎信仰了。另外一个原因是，即使是有信仰，就像一个服侍神的人，如果他爱其他的东西过于神，这样他的神也就不再是下一代的神了。因为既然是神，那么神就应该是人生命的中心。人既不以神为中心，这样下一代当然就不认为应该尊主为大了。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这样的悲剧，以利是带着圣职服侍神的人，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，但是他的问题出在看重儿子过于看重神。他纵容他的儿子任他们知法犯法，亵慢了神的神圣与尊贵。不认识神的人忤逆神，那是不可避免的。但一个认识神又服侍神的家庭，对神如此的不敬畏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孩子是神给的产业与恩赐，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带到天上去的，他对我们是那么的宝贝，对我们是那么的重要。神把孩子交给我们，是让我们抚养出爱神的后代。一个爱神的人才知道如何孝敬父母，相反的，一个忤逆神的人所带给父母的羞辱与伤害，实在是父母所不能承受的。希望为人父母的，吸取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教训，因为尊重神，神也看重；藐视神，神也必藐视。
好了，再过几天呢、啊？我们就要去示罗献年祭了，哈娜，今年你跟小萨摩尔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？
去啊，我们一块儿去。
把他留在那里吗？
对啊，虽然这件事对你、对我和对他都不容易。
在示罗，以利加拿和哈拿了特别祭，然后他们把萨摩尔带到大祭司以利那儿去。
我主以利，我就是几年前站在您身旁向耶和华祈祷的妇人，我祈求的就是这个孩子，耶和华赏赐了我所求的，所以现在我把它归还给耶和华，使他终生侍奉上帝。
我现在年纪已经老了，我做大祭司也有许多年了，从来没有看到有个母亲像你今天这样把自己的独生子奉献给上帝，这是个无上的牺牲，我感动极了。
上帝的灵感动了哈拿，他便在众人面前向耶和华献上一个词句优美的祷告：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。撒母耳，我儿，你父亲跟我必须回家了，你住在这里做以利大祭司的帮手，我会想念你的。
妈，我也会想念你。
萨摩尔，我们每年都会来看你，要做个乖孩子，照以利大祭司的吩咐去做。他渐渐老了，需要你。
儿啊，上帝也需要你，要记住，你帮助以利就是服侍上帝。
在他们分别后的头一年，哈拿思念他年幼儿子之情，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。对示罗这个小男孩而言，那一年是何等的漫长啊！
好了，大家预备好可以动身了吗？
嗯，预备好了，我想大家都准备好了。
萨摩尔的袍子做好了没有？
哦，早就做好了，我等不及想立刻让孩子穿上试试呢。
好吧，大家上路吧。
萨摩尔啊，到了每年献祭的时候，你又可以和你父母见面了。我希望你在圣殿里过得快乐。
哦，是的，大人，我很快乐啊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倒是很想家，可是您对我这么好，就像我的爷爷一样。
你是个好孩子。你做事忠心，打扫圣所，我叫你来就来，差你去就去，你真是个好帮手。
大人，我的工作做完了，我可不可以到大门口去等我的爸爸妈妈？
好吧，孩子，去等你家里的人来吧。
孩子，我的孩子，
萨摩尔，
妈，我好想你哦。可是我尽力做一个勇敢的孩子。妈，你哭了，你的眼里有泪水啊。
妈流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，而是快乐的眼泪。我不应该再想这一年来我是多么的挂念着你。
萨摩尔，来。来，带我们到你的房里去。你妈给你做了一件新袍子，我们想看看是不是合身。我看你又长大了些，孩子。你看，袍子正合身，服服帖帖的。
哇，就像祭司穿的衣服一样哎！哇，我好喜欢哦，妈。谢谢你，
来，我们去看大祭司以利。
你们问萨摩尔怎样？我说呀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像他那么小的年纪，就这么又虔诚、规矩、懂事。你们想想看，我年纪这么大了，这个孩子就是我的耳目和手脚，要是没有他，我真不知该怎么办。我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孙子那样爱他。你们奉献这个孩子来侍奉上帝，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，借着哈拿再生育来代替他奉献的这个孩子。
在以后的岁月中，上帝垂听了这祈求，哈纳又生养了其他子女，小撒母耳仍然继续留在示罗，渐渐长大，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。每年当哈纳和丈夫去示罗献年祭的时候，都为撒母耳带去一件他亲手做的新衣服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作恶多端，虽然他们是圣殿中的祭司，却不尊敬上帝和来圣殿礼拜的人。
等等，我要把祭肉拿给祭司吃。
你是什么人呢？
我是祭司何菲尼的仆人。
好吧，等我照着摩西的指示把油脂烧了，把肉切下煮了，你们再来拿一些给祭司了。
不行，祭司不要煮过的肉，他要有油脂的生肉用来烤着吃。
但是这与律法不合。
现在拿过来给我，不然我要抢了。
以利两个儿子的恶性传到他的耳中，使他非常伤心。他想与他们理论，但没有用。
菲尼哈，老爸爸又传了口信，要我们去看他。
对了，哈弗尼，有人打了我们的小报告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去好了，听听他那一老套。
儿子们呐，我听见每个人都谈到你们的丑事，这样不行啊。在上帝的百姓中传言有关你们的都是些坏事，你们应该是国家的宗教导师，在生活中做他们的榜样。现在你们的罪行不但侵犯了人，也冒犯了上帝。
但是以利训诫了他们之后，仍然让他两个不孝的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做祭司。上帝差遣先知给以利一个毁灭性的信息。
上帝说，你为什么重看你的儿子，过于尊重我？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；藐视我的，我必藐视他。这样的日子必将来到，你家将没有一个能活到老的人，凡你的子孙都必死在中年。这是给你的兆头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必在同一天死亡。时候将到，你的子孙再没有做祭司的了。
撒母耳年纪越大，以利就越信任他。
撒母耳啊，我爱你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我是多么希望我自己的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能像你一样，可是事与愿违，他们非常愚蠢，不顺从，而且完全不尊敬圣殿中的事。唉，我是多么希望我能改变一切，可是已经太迟了。当他们年幼还可以教导的时候，我应该严格地教训他们，即使是现在，我都应该免除他们的祭司职分。唉，我实在懦弱，我身体也衰弱。撒母耳，当我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要你肩负起更大的祭司的责任。
每年以利加拿和家人到示罗去敬拜上帝，当他们看见撒母耳的身量和品格一起成长时，便引以为傲。
儿啊，说给我们听听，你和大祭司以利相处得怎么样啊？
我们彼此非常相爱，他已经开始把只有祭司能做的事交给我做了耶。我们常在一起谈话，我真替以利难过。您知不知道，他的儿子们不爱他，也不尊敬他。他是个敬虔的人，也是个伤心的老人。
伤心？是不是为了他两个儿子做的事啊？
是啊。
我心里一直想，你和以利是不是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亵渎上帝的殿，利用他们的地位来发财，滥用权力跟好色的恶行？
当然我们是知道的，只不过……
那么以利为什么不阻止这一切事情呢？
他没有办法，他也责备过他们，可是他们就是不理嘛。
上帝会处罚他们的，萨母尔，你记住我这句话。
是的，妈，我知道，犯了罪就会得到处罚，无论罪是大是小，犯罪的人是穷是富，是强还是弱，都要受处分的。这就是我下决心永远不做坏事的原因。
我听见你亲口说这句话就放心了。
一天晚上，萨姆尔和以利结束黄昏礼拜以后，以利跟往常一样在房间睡觉。
大人，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
没有了，萨姆尔，要做的你都做了，现在你也去睡觉吧。
我把你的房门打开，这样啊，你叫我的时候我可以听得见。晚安，愿你一夜安眠。
孩子，你也好睡吧。
萨姆尔回到圣殿中，他的小床离上帝的约柜不远，就躺下睡了。圣殿中上帝的橄榄油灯还没有熄灭，他听见有人呼喊：
萨姆尔，萨姆尔。
一定是以利在叫我，我就来啊。大人，你要我做什么？
啊，我要你。
嗯，
你说什么呀？
大人，你刚才叫了我。
我叫你？
是啊，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。
啊，那不是我，你大概在做梦。
哦，
去睡吧。
哦，是大人。
萨姆尔，萨姆尔。
哎，又来了，以利在叫我。大人，我在这里，我就来哦。大人，您叫我吗？这一次啊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
可是我没叫你啊，回去睡吧。
哦，是大人。嗯，真有点奇怪。
萨姆尔，萨姆尔。
哎，这次是以利在叫我了。我在这里，大人，您叫我吗？
萨姆尔，可能是耶和华上帝呼喊你，回去躺下。如果你又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，就说：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
萨姆尔，萨姆尔。
请说，仆人静听。
看哪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从头到尾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我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所宣告的，任何生祭或祭物都不能挽回。
萨摩尔，萨摩尔。
是伊利来了，大人。哎呦，我希望他不要问起昨天晚上的事。大人，我在这里。早安，您睡得好吗？
还不错。我要问你，那声音有没有第四次叫你？
嗯，有，大人。
那是耶和华叫你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大人。
他对你说了些什么？
嗯，
孩子，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
萨摩尔只好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他，一句也没有隐瞒。
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行他眼中认为妥当的事。
先生，你好，我看你是从示罗礼拜回来的。你们但支派的人每年都要去敬拜。以前当我年轻能够长途跋涉时，也是每年去一次。请告诉我，你这一次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一些新奇的事？
现在示罗传说的一件好事啊，便是那个被以利抚养名叫萨摩尔的男孩子，不但成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，而且上帝看中他的年轻有为，已经开始向他发言了。上帝显然与萨摩尔同在，使他所说的每句话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萨摩尔为先知了。
以色列人没有借祭司、先知或士师先向耶和华上帝求告，就召集了战士们出去攻击他们历代以来的敌人非利士人。第一次交战，以色列人就伤亡了4000人。
唉，上帝为什么今天让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上呢？
我们为什么不差人到示罗去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这里来，好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？
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素来就不顺从他父亲的意思，更不听他的话，因此不顾以利的反对，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了打仗的地方。
将军，将军。
是，大人有什么吩咐？
他们在喧闹些什么？是不是由以色列营中发出来的？
是的，大人。
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高兴，好像在狂欢，可是他们不可能高兴，他们才刚被我们打败，还有什么事好让他们欢呼跟快乐的呢？
回大人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就去打听。报告大人，他们欢呼是因为他们的上帝来到了他们的营中。
他们的上帝就是救他们脱离埃及压迫的那个神呢、啊、那位行了许多神迹并且将红海的水分出一条旱路来的神吗？
不错，就是他。他原来被供奉在示罗的一个名叫约柜的神龛里，现在被两个祭司抬到了军营中，他们认为借着他必能打败我们，所以大为欢乐。
可能他们会打败我们。
大人，您有什么高明的意见？
目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拼命地攻打他们，打得越猛越激烈越好，说不定还可以把他们的神龛给抢过来了。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百战百胜。
是的，大人，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出战了？
非利士的军队和勇士们，我们就要与那边的以色列人开战，但不幸的是，他们的上帝到了他们的营中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勇士们，我们除了靠自己以外， 就没有什么能救我们了。所以我们与他们征战的时候，要打得比以前更凶猛，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以色列的奴隶，会像他们曾经当我们的奴隶时一样的惨。勇士们，鼓起勇气，振作精神，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进攻，进攻！
五位非利士的领袖万岁！报告大人，我们做到了，把以色列人打败了。我们不但把两个祭司给宰了，也把他们上帝的神龛给掳来了。
好，很好。这场战争中杀死了他们多少人？
依我估计约有30,000人，而我们却伤亡很少。
好。
不久，有一个逃兵从战场一直跑到示罗，他悲痛地撕破自己的衣服，撒灰在头上，匆忙地跑过以利的身边，将战败的消息传遍全城，凡听见的人都恐惧嚎哭。当时以利已经98岁，他眼睛虽然快瞎了，听力却很好。
我好像听到有人哭泣哀嚎，好大的骚动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明老，前线逃回一个人带来了坏消息，
把他带到这儿来吧。
是。
你是从战场回来的吗？
是的，我今天刚从前线逃回来。
快告诉我，前线怎么样了？
我们以色列人惨败奔逃，军队死伤很大，有好几万人。而您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也都阵亡了。
啊，两个都死了。上帝的约柜呢？哦，
那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抬走了。
啊，不好了，完了。
又老又胖的以利正坐在城门旁边，听到这不幸的消息，就向后倒下，跌断了脖子，死了。他做以色列的领袖共40年，这件事应验了上帝向以利家所说的预言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会在同一天死亡。
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be Sound H-O-B-E S-O-U-N-D Florida F-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